上我们来到这个继续看雅各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是主日，弟兄姐妹们能够花时间来亲近你，主就求你祝福。你曾经说过，寻找的就必寻见。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寻找你的话语，寻找真理，寻求更深的认识你，就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能够摸到你，真正能找到这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来查考雅各书，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雅各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到十二节。好，如果大家翻到了，我们就起应的方式来读。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中间的争竞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的这个人啊要接近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接近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不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好，我们今天就看这段的经文。今天这段的经文我特别给一个题目，叫做顺服神。讲到顺服啊，其实顺服是在基督徒所有的美好的品格里面是最难学的一个品格。有一次我在教会里呢讲这个夫妻关系一些的问题，就讲到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这个都听过这段哈。我讲完了以后，那个下来了呢，这个那以佛所书那一段哈，讲完了以后呢，那下来了有一个姐妹就过来了，为什么让我顺服他？他配吗？我说这不是我说的，那圣经说的。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年长的姐妹，完了呢就跟我说，都是你让我顺服。完了回到家里就开始冲我那个老伴儿开始顺服他，因为他一辈子都吵架，吵了一辈子，完了现在开始学顺服。他说难呐，你知道吧，他打着去趁机跟我这儿没完啊，就是大事小事就跟我这儿就是发脾气，完了你让我顺服，都是你。我说不是我，圣经里说让我们顺服。所以你说顺服难不难？顺服其实很难，尤其是我们不愿意的时候， 顺服非常难。为什么顺服难？因为顺服触动了我们心里最深处的那个东西，顺服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剥夺了我们自己的处理权，顺服侵犯了我们的隐私，侵犯了我们私人的领域，使我们原来看起来合情合理的事突然间不合理了。因为我们经常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解来判断事物，按照自己的智慧行事，只尊重与我们意见相投的见解，这些做法平常看起来一切都是合情合理，但是如果我们需要顺服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了。顺服是痛苦的。在公司里面，我们必须顺服。老板让我们说，你要做这个，你敢不做吗？老老实实的做。你不做也可以啊，不做就走。所以我们在公司里要顺服。为什么顺服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一边做的时候一边不高兴，但是自己给自己有一个解释，就说人在屋檐下怎么样，不得不低头，所以心不甘情不愿，不得不顺服。顺服在家庭里怎么样呢？那我们就会说，凭什么顺服他？他配吗？所以顺服就难了。那我们是基督徒，来到教会之中，我们也希望顺服，教导我们顺服。为什么要顺服？我们在教会之中，主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在教会做基督徒就应该顺服他。但是请问，顺服容易吗？顺服不太容易。今天雅各书在这段的经文里边给我们有四个顺服困难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争竞，所以无法顺服。人和人之间的争竞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顺服，彼此顺服。第二，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这个世界，脚踏两只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第三，因为我们没有悔改的心，不能够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顺服。第四，爱批评别人那是做老大的心态，所以也不能顺服。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边讲到的争竞，讲到争竞，争竞的来源是什么？他说你们中间，这个你们中间指的是谁？你们中间指的是基督徒。哎，不要以为你们中间指的是一般人，其实你们中间指的是基督徒。基督徒中间有争竞，你知道人和人之间一起发生争吵争竞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吗？大部分都是什么？名利地位。不相信啊，我告诉你，我也工作过，我不是生下来就当牧师的哈，不吃人间烟火。这个我工作在社会上工作过十年，这个那个我感谢主，我工作是这么多年没有做过老板。哎，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你们说这玩意儿做老板算什么啊？这个不容易。不是，我是以前是做建筑师的，好几次有人拉我一起合伙开公司。啊，做建筑师因为不需要太大嘛，这样就，但是呢，阴差阳错，这个就没开成。好，没开成呢，最后就好几次都没开成，所以没做成老板。如果做成老板了，我今天就不当牧师了，肯定不当牧师。那有一次， 这个在教会里边呢，有两个弟兄，在团契里边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呢，他们两个呢，因为原来跟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公司里工作，那个公司里边那个老板呢，这个挺讨厌的，大家都觉得不喜欢他，最后这两个人差不多了，就说我们自己走，我们自己开一个公司，这个有什么难的？不是给人盖房子吗？所以他们两个就开了个公司。他们两个原来是好弟兄，他们两个一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一次先知。我说，他们俩早晚呢，有一天呢，要拆伙。后来果不其然，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俩人就开始闹翻了。为什么？你说两个都是基督徒，为什么还闹翻呢？争竞啊，很难的。做 partner， 这个开公司做 partner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彼此体谅对方，顺服对方，这个很难的呢。最后两人散伙，闹得谁也不理谁，还在一个教会里边，你说多难呢。所以我是觉得你要这个跟人开公司合伙做生意，最好别找好朋友，本来好朋友还能做，完了结果在一块儿，最后就完蛋了。争竞、名利、地位，有的时候人争竞不一定是为这个利益，有的时候是为那口气。那夫妻吵架为什么吵？请问夫妻吵架难道真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吗？没有的啦，大部分的夫妻吵架是什么？争那口气，凭什么都行你骂我，我要骂回去，就争的那一口气，结果就圣经里说，你们这样的争竞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祝福，因为你们不求。为什么不求？因为争竞的时候忘记了祷告。这个因为争吵的时候特别忙，所以你一般都注意着听他前一句话，听完了前一句话你就立刻想着下一句话怎么回过去。所以呢，那个时候你会不会突然间想起来，不行，我下一步先祷告一下，完了我再回那一句话，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绝不会产生的。你有没有看过夫妻两个吵架，吵着吵着突然间俩人不吵了，完了跪在那儿祷告？没有的事了。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呢？也有可能吵得差不多了，完了那个人想起祷告来了，你说祷告他祷告什么？主啊，求你改变他，对不对？最后这都是我们的问题。最后圣经里这一段说，他说你求也得不到，因为神不听你这样的祷告，因为你这样的祷告你的心不正。不服气是人和人之间产生问题争吵的根本的原因。这个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教会里有没有实行过，有些那个教会呢就推行家庭祭坛的运动，你们有实行过吗？听说过吗？听说过那个我那个时候刚刚在教会服侍，那个教会里边呢也推行这个家庭祭坛运动。那我说一般的怎么要家庭祭坛呢？他说家庭祭坛就是这样啊，每天晚上完了这个孩子大人在一块儿先唱一两首的诗歌，完了以后读一段圣经，完了还有一个分享完了以后再彼此代祷。我说哇，这不是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崇拜吗？他说是啊，差不多这样。完了结果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应该是没有坚持。你试过吗？你们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没有坚持下去？很难，真的。后来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我也很想做，也尝试做，做了一段时间就是坚持不下去。我说为什么坚持不下去？他说我白天刚跟太太吵完架，你说你晚上让我跟他能够还彼此祷告还唱诗赞美神，不行啊，讲不出来啊。那结果呢就根本没有办法实行，最后就实行不下去了。后来我的孩子慢慢也长大了， 但我也想到底怎么样的哈、这个带领家人一起来这个在神的面前。那孩子，我的孩子呢，慢慢都开始认字了，可以读书了。哎，我就用这个办法。我说呢，每个人都拿着圣经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啊，我们家那个床很大哈、那个是那个 California King 的。你们家谁有那个大床？哦，我们家那床真大，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床上，一张床上可以睡六个人，想过没有？啊，当然现在不是现在了哈，那时候是那个小的时候，那些孩子小的时候，那个每天早晨呢，你就听那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声音就听见了，啊，去上厕所，上完了厕所就是就嗖，就把那被子一撩，咻就钻进去了，你看就钻到下边去了，哇，就开始挤呀、这玩意儿最后连脚底下都有，因为上边已经这个被挤的差不多了，因为没有地方了，完了他有一个就钻在脚底下，啊，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就一床床上六个人睡在一起。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就读圣经啊。那小的时候呢，读圣经先读什么呢？先读这个历史书，故事类的，小孩很爱读啊，读这个是这个大卫又怎么样怎么样哈、完了读完这每天晚上只读一章，咱别读太长，那读太长了大家受不了啊，读一章。哎，小孩读故事书呢还挺高兴，为什么喜欢呢？哎，读着读着觉着光读了上半段，这故事还没完呢，那他就问能不能继续读下去。我说不行，因为明天再读。他认为那故事还没完呢。哎，不要紧。所以小孩就这么样的爱读圣经，养成一种的习惯。当然那他们也是有时候有些问题，有时候问问题呢，那我就给他解释一下。好，解释一下。其实啊，当然你问我是读什么语言的，我告诉你读英文的，你千万别读这个 Chinese 啊，那 Chinese 他们太深奥啊，没有办法懂得了。哎，读英文也不错啊，我们的英文还练一练哈、因为我们很少在这儿，尤其在湾区，像我哈、就特惨，现在我连说英文的机会都没有。天天跟中国人凑在一起，所以现在我那个一说英文就开始嘴就打转儿啊，所以这个舌头都有点问题。哎，就在一起，完了呢，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开始的时候小孩还小，那我们就大人做祷告。后来孩子慢慢大了，让他们轮流做祷告。轮流做祷告，开始他们也不会祷告，简单永远都是那一句话，感谢神啊，今天都很好，饭也好吃，完了就睡觉了啊，让我们不要做梦啊，就完了。哎，不要紧不要紧，他这种的祷告是一种的习惯，他自然的慢慢慢慢的就习惯在神的面前祷告。这种的习惯直到今天，别讲太多话。后来我们有个朋友这个也问我们家的情况，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经验跟他们分享完了，这个朋友呢回家了以后也说，好，既然这样我们也实行。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叫孩子过来，老公孩子都过来，我们读经。后来一个礼拜就来了，怎么我们就坚持不下去呢？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啊？趁机教训人。这个当妈妈的哈，这玩意儿趁机教训人。最后丈夫不来了，俩儿子一个不来了，还剩下一个，剩下一个一说考试也不来了，最后坚持不下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趁机教训，读经就是读经，别哪儿讲趁机讲一些话，把那个心里的不满趁机讲出来。你趁机讲完了，人家就再下次再绝不再来参加你的这个读经会，啊，你就只是读经祷告，只为家庭里边的中性的祷告，别趁机说求主改变他。No, 你别这么样子，你这么样子人家还来吗？我们为什么 出问题，因为我们看见别人错争竞，所以很难呐、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四节到第六节，雅各在这里边继续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吗？顺服没有中间的路线，你顺服神不可能脚踏两只船，又想世俗的享受，又想教会里的荣耀。那你说这个雅各为什么这么讲话？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当时罗马帝国、希腊社会和罗马社会，这些人呢，其实欧洲人呢，其实总的来说道德非常的堕落。好，这个欧洲人他不像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孔夫子啊这一套的东西啊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呢？起码他这个啊礼义廉耻啊这些道德的东西对人的这个有一定的约束力。好，大家做呢也是偷偷摸摸的做，绝不敢在大街上那么做。哎，真的是这样。但是欧洲人不是这样，你去好好学习欧洲人的文化和他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欧洲人那是一种的他们的这，他们不是今天才这样啊，不是今天才这样，他们几千年前就这样，他们的社会的道德的风气非常的堕落，非常的混乱。以前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们的生活就是混乱，完了结果呢，成为基督徒之后不是立刻就全部改变，不是的，很多的时候他们还是那样混乱。所以雅各在这跟基督徒们说，哎，你要想顺服神，想做神的儿女，你必须以世俗就是那一种混乱的生活一刀两断。所以他在这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你们以世俗为友。你知道这个，你去研究这个希腊罗马的这些建筑的时候，他们在城市的建筑里有几样东西是必须有的。第一就是一个大斗兽场或者是剧院啊，那是他们聚会的地方啊，享乐的地方。第二个一样东西就是公共澡堂，就是洗澡的地儿。那说洗澡还非得在家里不能洗吗？啊，不一定的，那边的社交场所。但是社交场所里边有很多淫乱的事，因为那是公共服务啊，那是服务，那是提供一种的服务，其中一种。所以他在这说，哎，基督徒们呢，你与世俗为友，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去继续这种生活，请问你能够顺服神吗？当然了，今天没有这样的东西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还与世俗为友。世俗很吸引人，灯红酒绿很难逃脱，人就开始想一个问题，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两边都沾。我以前工作的时候，这个公司里呢有些是基督徒，有些是基督徒呢，那个我曾经在一个公司里工作过三年，哎，那个公司的老板呢哎特有意思，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他太太是基督徒，所以跟着他太太去过教会，去了教会以后觉得教会的人都挺好，结果呢他就刻意请他的员工都从教会里请，因为他说基督徒比较好，不会偷奸耍滑，完了以后呢这个比较诚实啊。但是呢他的结果带来的结果我们这些基督徒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呢？他这让我们天天加班，哎呀，加的我们都快累死了。完了，这个，我们就后来就两年之内，所有的人都换了一遍，我们大家都受不了他，就干脆就辞职走掉了啊。所以那个，但是我们基督徒在一起也挺高兴。为什么呢？中午的时候我们有查经班，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一边吃着饭一边把圣经打开，大家围一圈啊，基督徒们就围一圈啊，就开始查经。 哎，有的时候讨论一些这个生活、工作、基督徒的这个伦理道德在这方面的问题。我曾经有一次跟一个基督徒一起讨论的时候，讨论一个问题，当时呢我还没有答案，他就讨论到，他说圣经里很多东西都没讲，尤其我们现代人生活的很多东西圣经里都没讲，你承认不承认？承认。圣经里讲抽烟了吗？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烟呢，好，没发明呢。圣经里没讲吸毒，毒品那时候应该有了，但是还不成为毒品，海洛因有了啊，但是没有。圣经也没讲股票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讨论来了讨论去，所以圣经很多东西，今天的东西都圣，就是说今天很多东西都不在圣经里。所以他就说，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所以这个圣经和今天的现实中间有一个灰色地带。他讲完了以后呢，这个东西就一直在我的头脑里边，就想感觉上又有点好像不太对，但是我又不能够这个反驳，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一直在想，我们的信仰里边是不是有一个灰色的地带？以后有机会给你们讲，在死海古卷里面发现的时候，死海古卷的那些抄写者们，他们记录下来说，在圣经里面只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白色，一种是黑色，没有灰色。后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只有两种颜色，一种属神的白色光明，一种属世俗的黑暗，没有中间色。为什么出现中间色？是因为我们自己给自己找一些借口，想游走在两边之间，良心得安慰，以为这样就可以了。这段的经文讲得很清楚，要不然就是神的朋友，要不然就是神的敌人。我们基督徒也在世界中工作，那不代表我们向世俗妥协，我们活着应该勇敢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工作上的地方都不敢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我是基督徒的话，别人就说，哇，你还是基督徒呢。所以他不敢讲，所以最好不讲。我们在社会上不应该对世界妥协，所以在后面神必赐圣灵帮助我们，他有很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努力进神的国，就是要从世俗中走出来，不可能两边都要。有两个朋友经常呢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呢喝点酒，有一次两个朋友呢为一些高兴的事儿呢就跑到酒馆里去呢，就拼命那儿喝到这个半夜，实在是人家都关门了，好，把他们俩给赶出来了。那两个人呢就是这个搀着，就这个晃晃悠悠的准备走回家。他们回家的路上呢是要经过一个小河，好，那个小河呢那个有一个小渡船，这个渡船呢是要自己划过去的，划完了以后呢再拴在对面，对面有人再过来。 他们两个呢还好，还认得路。完了，两个人呢就晃晃悠悠的就到了这个渡口这边，一看船在这边，两个人就爬上船。爬上船呢，一人拿一只桨就开始摇，就摇。就在那摇的时候呢，就跟他说：“快点摇啊，怎么还半天还不到啊？”又在那拼命摇，你快点用力啊，怎么还不到啊？就摇。这两个人呢摇了半天，差不多应该半夜摇了，整半夜怎么还没觉得到。后来天蒙蒙亮了，他们左右看看，哎，怎么还没到对岸呢？再一看怎么样，绳子没有解开。基督徒也在走天路，好像过一道河到神那边去。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离神好远？因为那个绳子没解开，我们就离神特别远，很难亲近神，因为我们割舍不下很多的东西，结果就特别特别的难。第七节到十节，顺服的条件是悔改呀。那里有一个对比，七节到八节，远离魔鬼才能亲近神。你一天到晚的在这种的环境里边，你实际在亲近魔鬼，你怎么能够亲近神呢？只有远离他。你说这些东西好像不能胜过，不，你只要亲近神，那些东西怕神，所以那些东西一定会远离。所以他后来又在呼召人们悔改，他说不可以心怀二意，要为自己的不顺服愁苦悲哀哭泣。悔改的心神必看顾，你若自卑，神必定接纳他，接纳你作为他的儿子。大卫在他犯罪以后，他明白一件事，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有一颗悔改的心。所以在诗篇第五十一篇里边，他这样说：你本不喜爱祭物，你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哪，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顺服神必须要悔改。悔改是什么？中文这个两个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悔，第二个是改。悔就是看着这个事情觉得我做错了。你知道很多赌徒还有吸毒的人，你觉得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做错了吗？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法改，天天那儿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家人再次把他从赌场里给他抓出来的时候，他怎么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但是问题是说什么？最大的问题他改不了。改是什么？你光光悔没有用，悔完了以后还要怎么样？转过头来踏出那一步，改，离开，再也不去了，这才叫悔改。悔改不是光光说我错了，而是要真正的生活的改变。当然生活的改变是要慢慢的，是要潜移默化的，需要时间的，但是你要立定心志，从今天做起啊。很多家庭孩子都有问题，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就说：老师啊，请你帮我们忙啊。我说怎么事啊？ 他说我们家孩子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不听话啊，不读书啊，啊怎么怎么样。我说多大了？16岁了。我说16岁你还想找我呀？太晚了吧。他说你们教会里不是挺多人的吗？你帮我忙。我说16岁让我们帮忙，谁帮得了啊？后来我们教会真有好弟兄，那个年轻人哈，开车到他家里边去接他来，完了还晚上还给他辅导功课。哎呦我的天，我听的我都快晕过去了，要是我的话不打他一顿才怪呢。我就问他，你呢？他说我忙啊。我说你自己都不来教会，你把你孩子塞到教会了，你以为他就能改了吗？你自己都不来，你以为教会就是那个啊，就是施点什么法术就能给你改变一下？太晚，第一太晚了，第二个，哎，你自己你没有改变呢。我们不能够这样，我们先要自己改变。孩子的教育绝不是到了14岁16岁的时候才想起来。我不敢说我们家孩子一定是最好，但是我们家孩子有一点，每一个晚上叫他们一声，每个人就拿着圣经坐在我们的大床上读一段。我只可以说，他们以后长大了，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试探、引诱、挑战、困难，我帮不了他。但是小的时候读的那个段的圣经，会帮助他。为什么这样？因为当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父母就带我们读圣经。当然了，这个我老父亲呢，想当年呢，也还给我们讲圣经，讲了半天我们都不大明白。我记得就是特别深刻的一段，就是他一次用了2个小时讲约伯记。天哪，讲完了以后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个我妹妹就坐在旁边就睡着了。后来我结婚的时候，我父亲去参加我的婚礼啊，在教会里结婚呢，一般的呢，这个新郎呢都要致谢，对吧？要在这个最后一段啊，就是茶点的时候要跟大家致谢。那先谢谢牧师啊，那谢谢弟兄姐妹啊，那先谢谢这个岳母，对吧？啊，谢谢完了以后，最后谢自己的父母。我就跟我父亲、父母说：“我说我谢谢你们，不是因为你给了我什么遗产、金钱或礼物，我谢谢你们。”带我认识这位神。当年我出国的时候，也算是第一次离开，远离自己的家。出来的时候，面对很多东西，挑战，那是挑战。当时很多的事情不敢跟家里讲，因为那种东西，他们也听不懂，也不能解决问题，自己一个人面对。后来到今天回想起来，因为我心里有神，很多事别人敢做的我不敢做，因为那个神在上面看着我。就是心里有的时候颤动的时候，都感觉到好像那个神在看着我，所以呢也不敢做。感谢主，这就是小时候给我们的信仰。我很盼望弟兄姐妹们，咱们别什么家庭祭坛了，太复杂那运动， 咱们就简单的一个晚上只念一张圣经，可以不可以？你说那我孩子都大了，他你叫他现在都不听了，不要紧，你们夫妻俩先来，咱别讲那么多废话，就念圣经，念完了以后没什么事儿，简短的祷告，别一祷告半小时哈，哎呦我跟你讲那个是受不了的哈，真的简短的祷告，很清楚简短啊，不用重复的话，你就这个你知道家庭的一个气氛是这么慢慢建立起来的，即使吵架了咱们什么话都别讲，读经只是读经，咱别趁机就是说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就是讲的你千万别这么说话，因为你这么一说话他下次绝不跟你读经，你知道吗？哎，你这样的话其实人这个慢慢的这个家庭的气氛就会改变了，你先读经，你的孩子我相信慢慢的他会走进来，他会跟你一起读经，神的话是有力量的，我坚定的相信一件事，神的话是可以从纸上跳起来跳到我们的心里，因为这个话讲的是活神讲的，不是这个字上的死的字，它会跳出来跳到我们的心里，潜移默化的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神，顺服没有恶意的批评。11节到12节，为什么我们愿意批评？因为我们想做老大，想当法官，但是这里边说只有神能论断人呐，批评就是没有爱心，没有爱就等于不听神的命令，顺服就是按照他的旨意去做，因为主比我们大，顺服就要舍弃你拥有的，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当然了，你说我来到教会没问题，我跟神说，神呐，我愿意顺服你，所以每个礼拜五我一定来教会查经班，每个礼拜天我也来教会。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富人、有钱人来见耶稣，就问耶稣：“耶稣啊，我怎样才能得永生呢？”耶稣看见他的时候就说，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你都做了吗？他说，我从小都做了。他说还有一样，把你的财产变卖分给穷人，最后还要跟随我。结果那个有钱人怎么样？忧忧愁愁的就走了。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跟随神，因为他舍不得他所拥有的。哎，顺服神就按着神的话去做，要舍得。所以耶稣看见他走了的时候就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进针的穿过针的眼还难呢。那骆驼那么大，那针的眼那么小，那骆驼都能进去，他说财主都很难进去。我们舍不得，我们来教会坐坐还可以，圣经里边有要求，他说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奉献神的库中，不信你试试我就必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于你。 多少人愿意抓住这个应许。对不起，弟兄姐妹，很少。我就不说你们了哈，自己回去想。我在教会服侍也很多年了，有一个感觉，没有绝对的数字啊。我从来不问这个教会的奉献啊，教会到底谁奉献多少，我绝不问，因为问了以后会让我自己这个不好做人。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人奉献很多，所以对他好一点。一看到这个人，哇，这奉献太少，不理他。因为就会有这种的，绝对会有这种的，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因为我知道他越多越不好，所以完全不知道最好。因为完全不知道，所有的人弟兄姐妹都是好的。但实际我有个大概的感觉，教会里面如果一两百人，差不多只有10%的人奉献10%，大部分人没有。为什么？就跟我刚才那个富有钱人见耶稣的那个人一样，耶稣看见他什么都做了，但是有一样没做，就是自己有的绝对不撒手，绝不撒手，因为那是我的。顺服神就是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属神的物归给神，神必定赐福你。这是一条唯一的圣经里面的祝福，是带着应许的祝福，唯一的一个命令。就是说，不信你试试，把10%奉献给神，他会祝福你，敞开天上的窗户祝福给你，还让你无处可容。基督徒们啊，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很少有人真的去试，因为不愿意试，因为那是自己的。以前的时候是把那个钱呢存在家里，所以埋在地上。所以为什么那个强盗进去了以后一定要严刑拷打那个家主？为什么？因为他埋的藏东西太多了，埋在不同的地方，你找是找不着的。那现在呢？没有钱埋在后院里边，干什么？存在银行里。以前的时候拿着那个什么存折看一看有几个零，现在不用了，干什么？上网看一下，又增加了一个零，心里就怎么样，很美。真的，我们顺服神吗？顺服神包括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该归给神的归给神。我们可以试一试，真的你试的时候你看一看，我相信既然神敢说出这样的话，绝对做得到。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一奉献立刻公司就给我老板给我涨薪水？不一定的。但是神的祝福不一定用那个零可以算的，神的祝福是很多的。当年我奉献去读神学的时候，这个因为我在教会那时候已经很多年了，看到教会里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跟神呢，这个那个时候啊，这个心里也很多挣扎，所以后来我跟神做了一个bargain，就是讨价还价。我说神呐，我现在准备读神学院，以后做传道人，传道人薪水都普遍比较低，生活比较艰难。那我就跟神说，神呐，以后的事儿就是你的了，我呢该做的就我就去做了，往前走了。 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只有第一年的生活费，存的钱只够第一年的生活费。我们去神学院的前三个月结婚的，有机会再给你们讲那故事。面对很大的家庭压力的，我的太太是老板呐、啊，你别看她，她是家族生意的老板，买房子是用 cash 的，她从不借钱的，她的名下一大堆，但是为了跟我结婚，你不要去问她。为了跟我结婚，放弃签法律上的那个签字，放弃一切的财产。所以他跟我结婚读神学院的时候，他没身无分文，只有我有点工资的这个存款，就去读神学院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的这个跟神的那种的祷告，因为我没有，我说神啊，以后的生活就是你的，该花钱的不花钱的我就不花钱，该花钱的我一定得花。主，我就花钱花到最后一分钱，如果我花到最后一分钱没有钱了，你也不供应我，我就重操旧业。我这是跟不好意思啊，这是跟神的那个讨价还价，当时有点心里这个哈，完了就跟神就做了一个这个祷告，很感谢主。我的银行的存款从来没有到过零，我也立志绝不向别人说我穷，我也绝不让跟我的孩子说我们穷。你知道很多华人的牧师的子弟都不愿意做牧师，是因为看见他们的父母穷。我说我们不穷，我们好得很，虽然我们没有买太多的新的东西，很多都是旧的，但是该有的我们都有。谁跟我们的恩典很大，当我们愿意踏出那一步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的恩典。当你越经历神的恩典，你就越愿意顺服他。曾经有一个哲学家这样说，恶人是因为恐惧而顺服，义人却是心存爱心而顺服。真正的信心必定带进顺服，当顺服进来的时候，必定带给你祝福。顺服是对神旨意的最高的表达，只有我们一心与神同行。其实顺服没有那么难，顺服是我们基督徒美好的品格。愿神的祝福祝福我们，愿神祝福我们的家，更愿意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把我们内心的争竞、私欲、世俗的心挪去，求你让我们专心跟随你，顺服你。求你把我们的自，求你让我们把我们的自我脱去，真正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甘心顺服。求你带领。主啊，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愿意追寻你的话，寻找你， 就求你真正住在他们的心中，也求你住在他们的家里，带领他们，带领他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带领我们的教会也成为蒙福的教会，为你做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